弟兄姊妹平安。就像刚刚祷告当中所提到的，在上个主日，南加州 Orange County Irvine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生了枪击案。我想事情的经过弟兄姐妹们都已经从新闻媒体上头看得到，这件事情实在是让人感觉到很震惊。可是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勇敢却又是让人很敬佩。当地的警长在新闻公布的时候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互助团结的精神，特别是舍身保护其他人而不幸去世的郑达志医师，得到公开的赞扬。同为主内的肢体，我们要为郑医师的老母亲跟他的妻子孩子，他还有两个孩子，一个读高中，另外一个孩子在初中，然后我们求主亲自的安慰跟疗愈他们伤痛的心，也要求主带领这个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走出这样子的一个阴霾，超越种族跟政治，继续成为主所用的金灯台，照亮尔法地区的人。那当然枪手的作案动机呢，警方是给了一个初步的报告，仍然在进行一个详细的调查当中。那可是我们撇开政治不说，像枪手一样用暴力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以攻击他人来宣泄自己愤怒的人其实有不少，只不过是程度不太一样而已。礼拜四我到教会，在101出口那边等红绿灯，我前面的车子因为要提醒在前面的那一辆车灯号转了，该开车了，然后就按了一下喇叭，然后结果在前一辆的车的人，那个驾驶人马上摇下了车窗，不断的竖起了中指来挑衅。那还好在我前面那辆车的人呢是规规矩矩的在开车，没有理会他。我们现在在后疫情时代，大家陆陆续续恢复到公司里头上班，然后如果我们出去的话，如果你上班时间或者是下班时间，如果你走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面，你就会看到路上又出现了拥挤塞车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像刚才我所说的那种有路怒症的人也都多起来。当然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我们的家人啊、同事啊、朋友啊等等等等，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其实他们都是被愤怒纷争所束缚所捆绑的人。我们知道没有人会因为你自己怒气填胸啊而感觉到很快乐的，有的只不过是心跳加速、血压上升，而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我们一方面我们要谴责暴力的是不对的，是不应该的，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思想有些什么样的方法途径可以帮助这些人不必通过咒骂攻击来去舒缓他们的情绪呢？那我想是有的，那就是真正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透过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这个有罪的世界是不完美的，我们是有罪的人，又生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头。不过我们不能够只是停留在我们头脑上头的知道，而是我们要更进一步，透过认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我们不但只脱离了罪恶的捆绑，而且 我们还有新生活的盼望。每个礼拜天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埋葬了，可是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纪念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今天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因着倚靠他的缘故，我们是有盼望的。今天一起来敬拜的弟兄姐妹，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认识了这样子的一个真理，有着这样子的一个盼望。可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呢，我们的朋友呢，他们可能从来没有认清过这样子的一个事实，或者他们曾经认识过，却因为各种原因暂时陷入了人生的低谷，需要有人去提醒他们一下，或者是拉他们一把，帮助他们在基督里成为得胜的人。可是怎么帮怎么拉呢？然后我们今天就一同来思想一段经文，然后看看跟从耶稣的人是怎样帮助人在基督里成为得胜者。这段圣经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是第一章的40-42节。约翰福音第一章40-42节，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请我们一同来。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见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在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提到了一个人物，叫做安德烈。安德烈虽然也是耶稣12个门徒当中的一位，可是他远远比不上他的兄弟有名。他兄弟是谁啊？彼得，西门彼得，12门徒的核心呢，初期召会的柱石。可是彼得成为基督的门徒，却离不开安德烈。安德烈认识耶稣，是因为施洗约翰的一句话。这约翰曾经是安德烈所跟从的人，是他的老师。他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可是安德烈跟从了耶稣，却不仅仅是因为听到老师这样子说而已，而是当耶稣说你们来看的时候，他就跟另外一位同伴跟着耶稣，甚至当天就与他同住。也就是说，安德烈不仅仅听耶稣的话，而且还观察耶稣到底做了些什么，来确认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他们所等待的救主弥赛亚。那今天我们信主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都离不开朋友的介绍、牧长的信息、小组的查经、别人的带领等等等等，跟安德烈是一样的。可是我们有没有主动的与耶稣同住，听，不但听读他的话，而且还观看耶稣的作为，特别是他怎样改变了人，包括怎样改变了自己。我们常常说圣经的话，圣经是神的话，是真理，那个是不错的，那是客观事实。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客观事实，这样子的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需要我们凭借着信靠耶稣以行动来回应，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体验，才是我们真正的信仰。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什么能力？就是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这样子说了，那可是我们有没有照单全收呢？我们有没有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福分呢？我们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显现出来呢？安德烈有，圣经说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找就是以行动去支取耶稣已经应许的能力。先找可能是人遵从自己内心的负担、心里的想法，去找我们所关心所关怀的对象，而找着了，那个是圣灵的印证跟引导。对安德烈来说，他内心的负担，他所关怀的对象是他的哥哥西门。如果我们把约翰福音刚才那段经文继续读下去，到了45-51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安德烈的好朋友叫腓力。对腓力来说，内心的负担，他所关怀的对象是另外一个人，拿单业。我们呢？我们先找的会是谁呢？是还没有信主的家人，需要得圣命的亲戚朋友，还是已经信主了，可是仍然需要福音，需要得丰盛生命的家人、亲戚还是朋友呢？有时候我们会误以为传福音和关怀别人都是给出去，那个是对的，是没错，是我们把所知道的、所认识的主跟别人分享，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可是关心关怀别人，其实同样也是收回来，也是得到。得到什么呢？就是圣灵带领的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安德烈他找了，先找了，找着了，他有他内心的想法、负担、自己的计划，可是行动的指引跟印证却必须有圣灵的带领。就好像箴言16:9里头有这样子的一句话，他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我完全放下了计算机专业的工作，全职侍奉主已经10多年了，时间过得很快。我记得我全职侍奉的第一个主日讲道的时候，就站在这里，这个一般的主日，很普通的一个主日，可是我那天特别的有感动。结束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布道呼召的这样子的一个呼召，然后我想大家如果去过参加过布道会的话，或者是我们的福音主日的话，你大概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就到最后的时候，讲员就会说：“哎，你哪一位愿意信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和生命的主的，就请你举起手来，或者是请你站起来。”那对我来说，这样子做这样子一个事情呢，是一个蛮大胆的一个做法来的。因为我发觉，不管我讲道也好，带查经也好，经常都是讲的人很兴奋，听的人也不知道是无聊还是无赖，反正就跟你们现在一样，没有什么反应。可是那一天呢，这呼召啊，居然有2个人站起来啊，这个是我意想不到的。因为我本来就想，大概我应该怎么结，如果没有人站起来的话，我应该怎么样结束呢？可是那天居然有2个人，哦，那个是喜出望外。那虽然只有2个，不多，哦，可是他们2位都是以前从来没有过决志信主的， 崇拜结束以后，当时坐在会众中间的陈国仪牧师，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大概还记得他。然后他就跑过来，就对我说了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对我说什么呢？他说 ：“Kenneth， 恭喜你，因为你的侍奉有圣灵的印证。”感谢主，在我信主、跟从和侍奉的过程当中，圣灵对我明显的带领有好几次，在关键的时刻扭转了我人生的道路跟方向。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圣灵要带领你们在你的人生当中先找着谁呢？安德烈是先找着了自己的哥哥西门，然后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安德烈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翻开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就知道一开始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那后面还有神怎么样创造天地啊？用说的，用说话。而我们正在思想的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说得很清楚，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道就是神的话语，这个不是道理哦，而是神的话语。道成了肉身，就是神的话语以人的形状而存在，让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那就是耶稣。而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而被造的，虽然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可是仍然保留了一些的特征。所以我们看我们人的话语是带着力量的，所以圣经教导我们怎么说呢？他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因为一不小心我们所说的话就会伤害了人，那个是负面的。不过我们说的话也有正面的、积极的、造就人的功用。像安德烈找到了他的哥哥，就对他说说话，他把他自己的心情、自己的想法勇敢的、充分的跟他分享表达出来，就帮助了西门彼得。安德烈对他说，那这意味着一件事情，那就是他用哥哥听得懂的话来跟他说。哎，也许你会说，哎，他们是兄弟，哎，一起长大的，哪里会听不懂啊？还真的是会的。这个不是语言的问题，不是因为是广州话、台湾话、上海话之类的，而是词汇用语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教会在教会里头时间久了，我们很容易就会学会了一些专有的名词动词，是别人听不懂的，是黑话。譬如说交通，然后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讲得很自如哦，我跟这个弟兄交通，跟这个姐妹交通，然后我们知道那个是彼此分享自己的想法、交流、沟通的意思。可是旁边如果有一个站了一个不信主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他还以为你在讨论路上的车多不多呢。写约翰福音的门徒约翰，或者是后来把约翰福音放到新约圣经里头负责编辑的人，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对安德烈所说的话加上了注解， 说什么呢？是说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安德烈和他的哥哥是住在加利利的犹太人，在当时来说，他们常用的语言其实是亚兰文，口语是亚兰文。所以他说弥赛亚没问题，他哥听得懂。可是读到约翰福音的非犹太人却未必知道，特别是当约翰福音没有跟旧约圣经捆绑在一起的时候，独立来看的时候，非犹太人就未必知道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对犹太人有些什么重大意义也不甚了解。所以要沟通畅顺，我们就要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那不单这样子，要帮助别人的话，我们还要言之有物，那就是要讲事实，不能够讲虚的，有的没的。也许安德烈给西门彼得说了很多，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也许他那天说，我跟谁谁谁那天站在老师西西约翰就在那边，他讲了些什么，我们看到了什么等等等等。可是我们注意到圣经其实只记载了他说的一句话，那就是最重要的那句话，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对近前的犹太人来说，没有谁比弥赛亚更重要的。一代又一代的犹太人翘首以待的，不就是那一位要将他们拯救出来脱离外邦人管制的救世主吗？当我们对还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或者是说关怀勉励弟兄姐妹的时候，如果时间很多用不完，很多很多，也许我们从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说到中美冷战，没有关系。也许我们会从六月份美国中期选举谈到了西方世界对抗疫情的时候所表现出来文化的不一样，都可以，只是不要有意气之争。不过最最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呢？也就是基督他怎样改变了我。因为最重要的不是我的观点有多伟大，有多光荣，有多正确，而是如果他能够帮助我的话，他一定也能够帮助你，因为他是全能的主。安德烈用对他说来见证他遇到的是基督。可是安德烈不光是先找着哥哥西门对他说，还于是领他去见耶稣。几年以前我们一家去日本游玩，去关东关西，在京都的步行街我们看到有人在吃一种金箔的冰淇淋，那我们就觉得很好奇了，然后想知道在哪里买啊，有多贵啊，到底会不会很贵啊等等。然后我们就拉住几个看起来刚刚下课跑出来玩的，然后那个看起来他们应该是初中生哈，那些同学在问路当然必须承认我们全家人没有人会懂日文的，我们会的呢就那两句konnichiwa arigato。然后我看起来那些初中生他们的英文也不怎样他们大概只会 hello thank you， 大概只有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什么，我们就指手画脚的，然后用笔的，然后当然最后他们还是能够这就是那个世界语言我们的比手画脚，然后他们就能够猜到我们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就想尽办法告诉我们怎么样往前走，直走左拐弯，然后再右拐弯，再走几步等等等等，那就可以找到那家店了。 啊，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其实他们这些孩子啊，常去那家店里头玩的。那不过光是他们用说的，其实很不够，我们还是不太知道。啊，当他们看到我们的脸上一脸惘然的时候，一脸迷茫的时候，然后那几个孩子就牺牲了他们自己的游玩的时间，然后带着我们穿过了人群，领我们到了那家店里头。啊，当然一路上他在我们前头引路了，而且因为人多，他怕我们呢走丢了，然后还常常回过头来去看我们。安德烈领他的哥哥去见耶稣，因为他哥哥不知道基督在哪里。领他去，一方面是引路，另一方面是陪伴。无论我们是关怀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或者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有责任成为引路的人和陪伴的人，跟他们一起回到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安德烈领他的哥哥去见耶稣，并不仅仅说，嘿，我看到了什么新奇好玩的东西，你也过来体验一下，不是这样子的。他的哥哥他提起了弥赛亚，显然他是知道他哥哥是如何进前的一个人，他哥哥是如何对救主的关注跟等待。可是我们如果注意刚才所读到那段圣经，我们看一下上下文，特别是前头他如何去跟从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安德烈跟从了耶稣只不过只有一天。我们可以猜想他对耶稣的认识其实并不多，他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他就是基督，其他什么道成肉身啊、十字架代赎啊、三位一体啊等等等等，他可能一点都不了解。他哥哥有什么问题他能回答吗？大概是回答不了的。可是这会妨碍他向他哥哥介绍耶稣吗？一点也不会。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许多事情其实我们都回答不了。新冠疫情已经超过两年了，这个病毒怎么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已经68岁的周文伟怎么会想到带那么多的武器去 Irvine 基督长老教会？普京怎么会想到北京冬奥一结束就去打乌克兰？人怎么会钻研各种各样先进的科技去消灭同类呢？也许我们都没有答案，没有真正满意的答案，可是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主耶稣基督里。当我们真正的遇见了耶稣，一切问题其实都不再成为问题，一切人想出来的、总结出来的答案也都显得不重要。彼得曾经这样子的鼓励弟兄姐妹要生命成长，他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自知，有了自知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从信心出发到爱，加上爱，这个是我们如何活出得胜的生命。而当安德烈先找着他的哥哥西门彼得，对他说，我遇见了基督了，又领他去见耶稣， 他帮助了哥哥成为基督里的得胜者。如果单单作为介绍人来说，安德烈所要做的事情基本上已经做完了。至于耶稣给彼得什么意象跟使命，那个是耶稣的主权，也是彼得个人对主呼召的一个回应。啊，当然，既然是兄弟，又同样是十二个使徒，安德烈还继续跟西门彼得在基督里互相扶持，彼此勉励，同心侍奉。当我们说我们要助人成为得胜者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子。我们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在基督里得胜。从一月份到四月份，我们是活出得胜的生命，而五月份开始是我们助人成为得胜者。这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帮助别人成为得胜者的时候，我们要先找着谁呢？我们对他说什么呢？又怎样领他去见耶稣呢？唯有当我们助人成为得胜者的时候，然后才印证出来我们已经活出了得胜的生命，才有真正的成长。当我们每个人在基督里都能够成为得胜者，活出得胜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整个教会才是一个得胜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满足符合神心意的教会。你愿意在这样子的一个教会里头聚会吗？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你借着圣经里头的一些记载，使得我们真的在你里头不断思想回应你话语，思想我们的人生，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所活出的样式。是的，圣经里头说当献上身体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是理所喜悦的。主啊，我们恳求你亲自的帮助我们，因为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我们活不出得胜的生命，我们凭自己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在基督里成为得胜者。我们需要你的灵的同在，需要你亲自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好叫我们所说的话所行的一举一动都能够满足符合你的心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使得我们这个教会成为满足合乎你心意的教会。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